不是我不小心，就是由张浩哲演唱的这首非常动听的歌啊，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最近在网上疯传了一段视频，哎，马斯克在叙述自己成长的一个关键的历史，
是
他扬言说，我呀，开始的时候，
嗯，
我非常尊重那些大人物，对不对？
嗯。
最后发现呢，和他们接触之后，发现他们都是一堆狗屎。所以于是呢，
这也就是马斯克敢说。
对，但是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
对，
造就了与世无双的马斯克。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讨论说，哎，喜欢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王道？
哎，
对不对？那有人说，其实我们在片头上也跟大家讲，
是
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长辈啊、老师啊、同事，经常哼哼的教导我们说，
对，
要谦卑嘛，对不对？不要那么张狂，是不是？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我们成长之后，发现说真的，我们华人不具挑战性，
对，
对不对？甚至有些人因为这种所谓的本来他可能是有。比方一身的豪气，但是因为我们的儒家教育，对不对？
嗯、
那么公什么良温俭让啊，这些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让着别人呢、啊，不去挑战呢、啊，甚至不去挑战别人，连自己都不去挑战。所以因此呢，哎，可能这样的性格发生一定的扭曲，在一定的阶段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
对，
比方说。是这个所谓的
不敢去挑战呐、啊，对自我否定啊，
抑郁症、
自卑啊，什么都有可能
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咱们华人很多时候很会要见风使舵，就是会很会看别人的脸色去行事、
对，
然后而不是说是发自自己内心。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就是我们在我们眼里觉得，哎、他怎么那么自大，或者怎么会觉得？
哎，对，
就是说啊、他只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儿，他不喜欢的他就会去 say no， 他不会去做。所以就是说在我们那边就觉得，哎，你怎么那么不谦虚，你怎么那么会夸自己。但我发现这个社会、你就是要学会喜欢自己，因为你不喜欢自己也没有人能喜欢你。
哦，
即使你做的那么多的谦让，
是
你做的那么多的好事、
哎、
你说有多少人是真正的他是喜欢你，
对，
他是会为你去着想的。等到遇到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利益去想事情。
真的是，对啊，你看我两个礼拜不见菲儿姐，对不对？菲儿姐不但这个瘦了，漂亮了，智慧更提高了。哎，这真的是，
这是学佛之人，就是与众不同啊！
就让大家不去 care 别人。
没有，这我觉得伟明哥刚才讲，就是说我们有像马斯克讲的，我们看一些什么明星啊，然后大腕啊，包括那些什么巨富啊，甚至说什么特朗普，我们没有跟特朗普，这是我们美国总统啊，是天字第一号人物。但如果你真的接触他，哦，那特朗普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只是当上了美国总统，他也有这个七情六欲，也有这个什么爱恨情仇，也有优点，也有缺点，他就会说，哦，这个大人物之间也不会怎么样。我们与其说看仰望这些大人物，不如把我们自己变得强大。我觉得马斯克这点真的观点是非常非常对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像特朗普啊，还有马斯克这两个人，其实是蛮相似的两个人。但是呢，我们就说一味的说他们比较狂。比较自大其实也不对的，他们其实又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我相信他们在某种场合他们一定也会在不影响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会去学会倾听别人。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自大，我看不起所有人。他们在某些自己有利于自己成长或者有利于自己的事业版图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去考虑到别人的利益。你看像特朗普他前面几任的夫人啊或什么他都安抚得很好，人家都是出来还都说他好话，给他站，就说明他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哦，
就是很有智慧，
他并不是一味的自大。
没错，
对，
就是说先是有智慧的，那是第二个的话才喜欢自己。那全世界有智慧的，对不对？能够成大事业者，
哎，
其实寥寥无几啊。
对，没几个。
那难道我们这些可能甚至有天生残疾的人，就不能喜欢自己吗？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更要喜欢自己。
哎，
对，这个我觉得是东西方观念的一个不同，就是不光是我们华人，我觉得什么像韩国人啊、日本人啊，他们都觉得说，哦，你自己应该谦卑， 你看日本人一天鞠80多个躬、嗯、对于上下级的观念更比我们中国人更强烈。然后我们小时候教育也是，就说你像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今天伟明哥讲到这个话题，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教育我。
嗯、
他说比如说别人问你说啊那个吉祥这个东西你会不会，
哎
他说你也别说会，你也别说不会，你就会的话你也不能说我会我会我会，他说、
哦、
我可不可以来试试，我来看看，就那种、
嗯、
其实按理如果说真的是老美教育的话，这个东西你会不会你能不能行，那老美小孩可能就说我、哦、这个我最在行，这个哪怕说他可能不太在行，我最会这个，我怎么讲就勇于表现自己。但是我们亚洲人往往就是说你要内敛，你要自谦，你要谦卑。
但是我通过一些观察，我觉得如果你这个孩子是金子，就或者是你这个人是金子、
嗯、
是早晚会扎出来的。为什么呢？
真的吗？
我真的就是说，如果我发现就有一些小孩子，就我们华人小孩子，他其实是很内敛的、
嗯、
他不是很愿意表达自己的、嗯、但他其实很有才华的。
是，
我发现他就是在学校里啊、嗯、就是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老师不太了解的时候，确实他都不会是比较被老师重视啊或者拔尖的人。但是慢慢的随着相处下来，老师发现他非常聪明、
嗯、
他也很就是很说什么问题他都能懂的话，我发现老师还是会很重视他的、
哦、
就是还是会慢慢喜欢上他的、
嗯、
就是你到走到最后你最终还是会，就是你真正要你是厉害的人，你走到最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谦卑和这个自大，然后和你的有才华和你的无才华、
嗯、
就是可能都有息息相关的一些联系。
但是
我们不能说一味的都盖死。
我相信菲儿姐讲说你自己如果是金子总会发光、
嗯、
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你是你表面可能、这个、
就是像马斯克说是臭狗屎、
不是臭狗屎，就是你可能表面盖了一层土，盖了一层草、
哦、
或者说你这个突然偶然间什么锈了，你的光芒被掩盖住了。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真的说更这个自信一点、
嗯、
主动一点、
主动一点，那我可能就破壳而出、
哎、
我再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我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去选那个学生会，当然也不算竞选，因为主席可能是轮不到我们这个学俄语的，这个都是什么英文啊其他的那些、
嗯、
但是其他的什么学会的这个什么会长啊副会长啊，哎我都觉得我当时非常积极的参与学校的活动，应该说如果我主动去跟我们的什么系主任提说
哦
我想当哪个部的部长或副部长的话，他应该会考虑。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不要不可，
对，
哎，没就没有结果，人家就没想到你。其实比我说不参加活动呢，比我学习成绩不好的人都上去了。
所以说人生当中有相当多的转折点。
哎，对，
在这转折点当中，如果你善用自己的所谓的积极啊、
嗯、
主动啊，
对，
展示你自己才华的时候，
哎、
有自信力的话，
嗯，
可能你人生就会有相当大的那种改变。
没错。
但至于说这个所谓的自爱或者自信，
嗯，
还是说和自大有什么关系？
嗯，
而且自爱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能完全做到？
哦，
其实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心理学的逻辑。
嗯，
不要走开，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哎，
今天讨论的呢是中国人不是特别善于表达的，
对，
爱自己。
嗯，
尽管他那么自恋，但是呢，他不能表达，
不能表达出来，不能讲。
不过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同，
对，
所以说他爱自己，那是绝对可以从他言行举止当中，
嗯，
非常容易体现出来。
是，
有人甚至可以说用我们中国人儒家文化去评价，
嗯，
哇，这个人好自大呀，
啊，自大。
但其实很多自大的人都是有造就的人。
哎，
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析说，为什么我们华人不是特别的自信，那么更没那么容易产生所谓的自爱、
嗯、
自恋。因为华人是不是可能很多人很挑剔，你比方说啊，
嗯，
有些女生啊，我就觉着在生活当中有些人其实就是在我们周围身边的人啊，经常出现。
哎，
比方说化完妆以后啊，
嗯，
她出去可能参加一个宴会，
哎，
总是不由自主的没事拿出个小镜照，说总觉得自己不满意。
哦，
我再补个妆，
补一补。
哎，我再画一下或怎么之类的。
是，
有些女孩子呢，哎，她可能其实已经够苗条了，
嗯，
总是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穿这个衣服显得自己胖啊之类的，不自信。
哦，
其实啊，或者是有些女孩子身材没那么高，
嗯，
她就觉得这是个缺点，
嗯，那穿个高恨天高的高跟鞋。
高跟鞋，其实我不太清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
有些女生觉得，哎，我不是很清楚啊，嗯，她自认为说我自己没那么高，
是
身材，我腿很短。
嗯，
那可能这个在你个人看到是缺点。
嗯，
在其他的这个男孩子眼里呢，
对，
这是优点。
对呀，啊，你腿短的话，
嗯，
这个，
嗯，
那腿短什么优点？
对吧？我这你们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腿短，女孩子腿短，在我们华人眼里啊，
是
能干活
哦，对，
能做家务事。
嗯，
你回头看看你周围啊，女生，哎，如果腿非常长，大长腿的话，
对，
往往在家比较懒，
对，那蹲都蹲不下。
那个伟明哥，我问一下，请问嫂子是什么？
嫂子腿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说，这是伟明哥就是冠冕堂皇的在为腿短的。
我太太腿短，能确实能操持家务，
哎，对，
所有的活，她还甚至还有洁癖，对不对？而且呢，我也不，假如从我个人来讲，
嗯，
我不喜欢高个儿。
嗯，
超过1.70米以上，可能就当然，我现在是年龄一大把了，就是我再回到年轻的时候，让我重新选择伴侣，我不会找超过1.70米以上的女生。
哦，
哎，你这一下子就要打死一堆，
不是，我个人观点，我个人观点。所以说，刚才
我跟伟明哥就相反，我就喜欢1.70米，
他要是1.70米，所以说刚才讲的太对了。所以刚才你吉祥及时来助攻我江伟民的理论。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为什么呢？嗯，这就说明什么呢？在你很多女生的眼里，
对，
是缺点，可能在不同的男人眼里
就是优点，
是优点。
嗯，
所以不要去care别人的眼光，
哎，
就做你自己，
没错。
然后轻松的做你自己，就而且也要掌握度。你太胖了，确实也不行
啊，是，
你就影响了正常的健康啊，生活确实也不行。
对，
那你把自己搞得都很瘦了，还要饿，
纸片人那种，
对，其实也不是所有，其实有些男生他可能还喜欢肉肉的女孩，
哎，
所以不要去care别人的眼光，而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对，你这么说完之后，我就喜欢觉得说，哎，伟明哥不喜欢1.70米以上的，我就喜欢1.70米以上的，
然后伟明哥喜欢小短腿，
哎，
你就喜欢大长腿，
伟明哥喜欢瘦瘦的，我喜欢胖胖的，我喜欢1.70米以上的大胖子。哎呦，
你看，不是
配你是吧？
这逻辑就有点不对了。但是至少刚才我们得出的结论说，可能在某些人眼里这是一个缺点。
嗯，
其实在这个其他人外人眼中
哦，
没准是优点。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吧，
嗯，
就是我过去曾经怀疑自己，非常不自信，
嗯，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在高考之前
哦，高考的时候，
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是什么？我们是尖子班考的，因为在初中啊，当时刚恢复高考不久嘛，
是。
然后呢，就开始我们初中的时候开始抓一些苗子，
嗯，
我们差不多十来个班当中选出2个尖子班，
哎呦，
我是靠考进去的，
哎呦，
结果呢，我不务正业，我整天还在体校训练，
还在跑步啊，还在，
对不对？要高考之前，老板这个我自己的这个
老师
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说啊，伟民，两个选择，一赶快拿你的跑鞋到运动服到体校，
是。
Say sorry， 我不做，
我不考大学了。
不是，到体校去，
到体校去，
体校 quit 掉，
我不练了。
之后就好好专心学习，
高考
考大学。
嗯，
否则的话，第二个选择是给我滚蛋，
哎，
老老实实到你体校。我想说，这是不是人生当中遇到一个巨大的选择？
对，就这个真的是。
对，我一个是我的喜欢，我非常喜欢的体育运动，
是
一个是高考。而且他们讲说呢，后来我才发现有很多就是熟人嘛，
嗯，
就是尖子班的话呢，因为他是老师，什么师资力量啊，各种确实都不一样。
当然，
所以很多比方说这个教委主任的什么的家孩子
哦，想插班，
想插班都来不及。你现在，对不对？你现在放这么大好的时光，大好的这个位置，你不要，
对啊，
对不对？赶快滚！
你这个位置走了，我马上收20000块钱。
没错，后来你还真发现，就是后来，当然我后来quit掉了，没去这个继续体校训练，
嗯，
然后去参加高考，好好学习。
但你
是
考上体校了，
我们发现说，整个就本来有过道嘛，
啊，
过道都安排的椅子和桌子，来一批新同学根本不认识，
哇，
你说想想
都是老师和校长的关系。
就在那段时间，我开始怀疑人生，
嗯。
我就非常不自信，就觉得说，哎呦，一考试的时候，人家你看我们班最后是第一批，我们总共考了2波，
嗯，
我是赶上第一波，但是我选的是体育院校，
对，
当然最终你的这是需要技术成绩哈，那不用谈了，
嗯，
也需要文化成绩，文化成绩必须达到高考的最低线
啊，也不能太低，
对，不能太低，我将将巴巴最低线，好了。 但是呢，我那段时间，你看我们第一波，我们当时考上大学的时候，同班同学有北大的，
哎呦，
数学系，清华的。然后复旦大学
已经不得了了，
上海交大
是
都是这些类的，
而且是当年那个年代，
就那
年
代
八十年代，
我们当时第一年考上，包括我23个同学，
嗯，
尖子班的考第一波考23，第二波我们就不熟了，就是和他们联系不多了，
不认识了，
就也不叫不认识，又考了，可能差不多加在一起，我那全班当时是52个人同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
考上了差不多38-39个，
嗯，
那相当不错。
那
啊，
那
个年代，
那个年代，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哎，好了，我那个时候怀疑人生到什么程度？每次模拟考试，我成绩永远在后面。
哦，
哎呀，我就觉得，哎，这怎么这学习怎么这么难？后来当然长大以后明白一个道理，
嗯，
学习呢，它其实跟体育运动训练是一致的，是吧？需要不间断性的
啊，对，
你今天考上跑比赛，哇，出去什么省比赛啊，什么全国比赛，你一弄一下，一请假十多天、二十来天回来，那些高中课程，那是有连续性的。
对，
你突然间
跟不上，
你已经讲到第九章了，七章、六章、八章你都没学，你学个屁嘛？
对，
所以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人生。
嗯，
好了，现在年龄大了。在讨论今天讨论的话题，要爱自己，不要怀疑人生。其实我才发现，哎呦，我不是全班最渣的那个，
最差的那一个，
我只是那个成绩不好而已。
嗯，
我其实呢，人生当中，体育反而应该讲是让我吃这个饭碗吃到今天。
对，
就等于说我所有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比方说体育给我的自信心，
嗯，
给我的竞争意识，给我的团队意识，
包括体力体能啊，
体能的锻炼等等，身体的健康程度，
是
包括比方说严格的非常强的这种自律精神，
自律精神，
对，哇，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呢某些程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的狭隘，认为说这些可能你的不足，
对，
可能你在人生过去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那都是你的优点。
嗯，
所以说现在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时光机让我回到想当年高考，
高考那
天让我选100次，我也绝对不去选数学系的北大学生。
嗯，
因为我不喜欢啊。
对，
对不对？
我也不会选，因为我
是
考不上。
我觉得通过伟明哥这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每个人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在某一部分的失败，
哎，
或者是被打击，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全盘。
是，
因为一定就是老天让你在这部分失败，是要让告诉你，你可能是要重启另外一个部分的新的一个崭新的人生。
哦，
因为你的真正的努力的或者你的闪光点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教育小朋友的失败，可能是让我成为教育专家，对不对？多学点教育，
或者告诉你，你可能在小孩子这儿教育是确实有点缺失，
对，
就是你不太了解，
是
可能会一方面是要提醒你该去这部分去学习，
嗯，
另外一方面可能会告诉你，你更适合的可能是做别的，
哦，
别的地方可能有一桶闪闪发光的金子在等待着你去发掘。
买彩票是不是？对，
所以说，
对，千万不要为某一个部分，
哎。然后你看我们狼哥，
难过，
对，狼哥他有在网上，
嗯，
他有在那个我们 YouTube 上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我们1300 YouTube 频道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他说，他认为呢，谦卑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说目前还没见过其他的族裔有这种情况。然而自大是美国白人的这个传统美德，说这两者完全不一样，各有各的好，又各有各的不好。然后这个狼哥他是1.79米，他算高个子，他跟伟明哥一样，他喜欢娇小的女孩。
哎，
所以有娇小女孩可以给狼哥介绍。
哎，我经常看见就是比较娇小的男生旁边
都是配一个这种，
高大的女孩，甚至模特那样的身材，
哎，
然后比较高大的伟岸的男生，
嗯，
旁边都是很娇小，
哦，
就小鸟依人的那种女孩。
是，
嗯，
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讨论这段时间其实主题就是不要纠结自己，
嗯，
你自己认为的缺点，
嗯，
可能在其他人眼里是优点，嗯，或者是现在看起来它是缺点。
嗯，
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发现，哎呦，原来这是绝对的优点。你比方说前一段我又说到了，就到底还是说 有点这个精神失常那种状态。
不会，
说到这个旧房子的时候，
山火，
我差不多一个来小时在浇水。你想一想，那体力。
对，
我太太就说，因为她从头到尾一直上山下线下下下，然后送一些东西啊给我那女儿家里往那边放。她说就看我，她回想起来，就像一个那什么电影当中快放
哦
快
放
的动作，就来回跑那种。
而且这个体能真的很重要。你说，
关键是
她
太太
水管，
对，她太太也是体操运动员，所以也是上下山的运动
翻着跟头下
去。这两个人
对你像一个小时能一直连续的浇水，你胳膊要抬一个小时，不然你连续抬一个小时，你抬可能十分钟你就。已经累了，你像我的话，
啊、
我可能跑半圈就剩一半房子能留住，那半面留不住了。
所以说刚才谈到了说，你可能在几十年前你认为是缺点，甚至当时我羞愧到什么程度？因为成绩一考，我在体育方面只要是100米、200米，在我们整个市，我夸夸一。班我的前几名，
只要你出马，
只要出马
退
就基本上。结果人家拿试卷的时候，哇，我简直我脸没处放，甚至真的产生怀疑人生。就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位大哥哥、大姐姐能够非常这个了解我的心态，给我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开示的话，对不对？哎，可能我。人生到那一段时间可能我过得就比较幸福，
那就叫伯乐了。
哦，
但是我们人生真的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遇到伯乐，遇到伯乐也是我们的幸运，但是遇不到伯乐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靠自己来救自己，
对不对？自己变成伯乐那种。
而且在你非常至暗的时刻，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
哦，
然后度过它，你就会发现，等你再回首发现啊，那都不是事儿。
哇，这个今天我的智慧也要提升了，因为两个礼拜没见到菲儿姐，今天再一次跟着菲儿姐合作，真的
对
智慧提升。
因为这两个星期是你的至暗时刻嘛。
对，
好了，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如何自爱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然后呢，我们很多好朋友在这个 YouTube 前面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的 Anita 这也是好朋友，他就问了，因为他听到我们这个有五味杂谈，我们也新推出一个栏目叫做追梦人，然后他就问什么时候来播呢？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已经出去了，伟民哥。
是，没错，我们这个追梦人啊，主要的内容呢是采访本台各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所以说可能是给大家大一开眼界，因为很多人呢就是非常熟悉的这些节目主持人的他的主持风格，我们是真是耳熟能详，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话筒背后的这些故事啊，
对，
我们确实鲜为人知。所以因此呢，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五味杂谈1点到2点给大家特设了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这个栏目的小名称叫追梦人，当然还是五味杂谈的栏目之一。
对，
主访人呢是吉祥跟伟民两个人啊。那目前我们的计划是在3月份，原来呢就是这次火灾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
是二月份，
在2月份初就把它
就播
了。
哎，
这结果没想到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谈一些主持人的一些什么花边新闻，不是谈一些主持人一些更
背后的故事
故事的话，好像和这个当时的这种
灾情
人们的心情啊和环境确实不是特别的相吻合。
是，
所以因此呢大家不要着急，而且同时也感谢这位女士啊，玛妮塔啊，玛妮塔啊，安妮塔啊。然后呢我们打算在3月初，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心情又恢复了平静，然后重新
春暖花开的时候，
春暖花开的时候，充满希望的时候，我们再重新把这个节目给大家开放出来。
对，而且大家其实可以期待我们很多的这个130广播，你可能只是平时听到它的声音，但是它背后因为很多我们的主持人也都是 part time 主持人，他一边主持一边还有什么其他职业的话，哎，其实我跟伟民哥的这个追梦人都会一一为大家来这个给一个探究一下他们主持人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们会从1300的主持人开始，然后呢，等我们这些主持人都访问过一遍之后，我们会陆续的把这个追梦人开放给整个我们这个南加州，甚至说全世界的华人。哎，如果说您有好的故事，您也是一个追梦人的话，到届时这个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对，顺便说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我们的老的观众啊，就是我们的粉丝，就是雅尼小姐，前一段到我们这儿来了嘛。
对，
其实我跟她已经约好了，是吧？如果我们节目主持人采访完之后，可能雅尼呢就 非常荣幸的也能坐到我们节目、
哎、直播间、
哦、然后跟大家来去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对，因为从日本到美国如何追梦又在美国这么成功、嗯、其实真的大家都想知道。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背后一定都有自己的甜酸苦辣。
对、嗯、包括菲儿姐对不对、嗯、你背后的甜酸苦辣
太苦了
所以说希望大家哈、嗯、敬请期待了哈。
嗯，
好了，我们又言归正传，今天谈到的呢就是因为在网上、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马斯克呢就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是口出狂言啊，年轻的时候呢他也崇拜大师，他也更崇拜专家，结果呢随着他的这个声望不断提升，而且呢他可能和这些他过去引以为骄傲的这些专家呀、学术泰斗啊、什么科技大佬啊之类的，经过仔细的观察，近距离观察才发现，
对，
他们都是一堆狗屎，这是他原话、
哎。希望哪天我们也能有这个能力去说，马斯克就是个狗屎，
是，
那也是身价千亿的狗屎。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讨论说，哎，如何爱自己？口出狂言、
哎、
不是，咱别说口出狂言，如何热爱自己？
对，
那专家心理学家他从心理层面给大家有一个指导，说要无条件的爱自己。
哦、
什么叫无条件？
这就
比方说吉祥、我拿你作为一个例子来举啊，那你和中迅去比，
那我
当然你
觉
得更厉害了嘛，对不对？但是你在主持方面，可能你会说，哎呦，我可能就不如他嘛。
当然，
所以你开始怀疑自己，
嗯，
对不对？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自己觉得说，哎呦，我不是那完美的人、啊，
对，
那为什么爱我自己啊？我可能更爱，比方说
中迅
，我更爱这个田平春，
哎，
那我不行嘛。所以说其实心理学家告诉大家，忽略掉你任何的所谓的你个人认为的是缺点，
是
没准别的人就喜欢怎么样你的声音、就喜欢你的风格，对不对？
喜欢你的样子，
对，就更喜欢你的，而且喜欢你的刘吉祥三个字一看只要能嫁给你，对不对？吉祥就伴随我终身呢。
哎呦，
哎，你伟明哥，你说这话真说到吉祥的心坎里
了。还有这么重口味的人、
哎、对，然后对，特别是吉祥目前是
不挑食、
哎，所以说呢，就是心理学家认为说，要如果喜欢自己，绝对的不加条件；如果要有条件的话，那就你真的就没办法喜欢起自己来，因为你总是按那叫什么，本来在别人眼当中啊，比方说你看到这个小姐、哎、已经够瘦了，哎，她还没事跟大家讲，哎呀，我这两天又胖了或怎么样？你看，在她心目当中就没办法完全无条件的喜欢起自己来，这就是绝对。没有自信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你认为的迹象？
对，我非常同意美美哥讲了，因为我知道，前两天另外一个我的好朋友讲，同事跟我讲说，你每天要在镜子前面就说三遍，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
哦，
就通过这个，尤其是通过言语，然后对自己的激励，建立自己的信心。
哎。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的信心都真的不太够，
那你现在够过了吗？
别说跟那个、跟
中
迅
比，
跟田大哥比，我都觉得
哎呦，
田
大哥还强一点。
对，就说真的要自己建立自己的自信。
哎，
然后现在我是每天早上真的
面对
镜子，对，就吐了。
啊、然后面对镜子，镜子，
说三遍，
谁是世界上
最棒的，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小伙？
哎，伟明哥，伟明哥出来了。
可能他在镜子面前说三遍我是最棒的、
哎、
来到电台之后还是要膜拜伟明哥、
没有，其实刚才吉祥这个做法啊，我非常鼓励、就是鼓励自己建立自信，见到自己的镜子的时候呢，是告面对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早上特别对不对、然后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
对，
这个事哈、我以前不信，后来看一本所谓的鸡汤的书，
是
他就教我这样一招。
对，
说20年前我踏入1300，然后转战业务部的时候、确实遇到相当大的瓶颈，
当然
没做过，对不对？而且要拿下脸去怎么去谈生意啊，
是
真的不行、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崩溃了。好了，怎么办？看到一个所谓的鸡汤，这个、这个是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告诉自己如何让自己建立强大的信心，
是，
就是每天照着镜子，早上起来上班之前，告诉自己说你是世界最棒的。开始我不信，我就那就无病乱，那叫什么？有病乱投医嘛、
啊。对，
那怎么办呢？就干脆直接照着镜子，我真说了几天，后来忘了， 但是这种信心确实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爱自己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
而且伟明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人是要建立起这种信心。然后你到底德不配位，或者你德配这个位吗？然后就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可能他的才华并不是最棒的，但他还会非常的傲慢或者自傲的去说这个。这些其实是真的，就世界上什么人都有的。那这种人呢？我们也不需要去说，哎，你怎么那么自傲或怎么样？因为为什么？如果他真的德不配这个位的话，老天自然会让一个事情去教育他，让他要么在这方面他自己成长起来，要么他就去改道走别的去道路去，就是一定都会有他自己的这种轮回。
就是坚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是非常重要。
对，
但是恰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
因为很多人他是总拿自己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去比
对，
比方说我不会唱歌，我总跟哎呦，你看人家这个张学友唱的这么好听啊，
是
他没想到说你有你自己的优点，那张学友跟我在100米跑道上绝对跑不过我呀，
对
不对？
对，
是不是？那
跑不过的肯定吧。对，我觉得伟明哥这个说的非常道理，就是现在尤其是社交网络的流行，就是朋友微信朋友圈啊，
对，
然后什么你这个刷抖音啊，刷这个，那天天刷的都是比我优秀的人，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或者说朋友圈里边看到我这个什么原来的跟我高中同学大同学也好，人家家庭幸福，然后买了新车买了新房子，然后再看、
那更不能看
啊、对，再看抖音里边这个唱歌唱得好，那个长得又帅，然后这个什么搞笑，我觉得哎好像周围的人哪个都比我强，就造成我这个越来越自卑。
但是你要想吉祥，你受出去的一定也都是你的光辉点，你在背后的这种辛酸苦辣也没有人能知道、
对，
所以说人人都是这样，他的背后他所世间给他的打击我们也是看不到的。
是
倒退五年，我们现在看到说从这个就是大 S 的这个一家的故事、
对，
一直到今天，那么我们五年之前怎么想的？哎呦，这是人生怎么样赢家
啊？对，
对不对？家庭幸福
是
这个郎才女貌，
子女双全，
子女双全，而且那么
多有名有利，
对不对？结果怎么样？我们不谈了，我们不是今天讨论大 S 的事情，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如果你是大 S 的话，你要这样的生活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五年前的时候，六年前看汪小菲和大 S 简直啊，那我怎么讲的神仙眷侣，那简直是让人生我们那就是没办法去顶礼膜拜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最顶峰的这个人士，
高不可及了。
结果没想到，对不对？说离婚闪婚
是，
然后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要看到社交平台当中有些人给你展现出那份，都让你更加的觉得哦，我可能是人生当中最差的那一位。所以就没办法赢，就是等于说你自己暗已经心里暗示了，就没办法迈过那坎儿，所以你就没办法去爱自己。那好了，心理学家又问了，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
哎，
你还能爱这个世界吗？好，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讨论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如何热爱自己，爱自己、哎、啊。那心理学家呢给我们建议说，爱自己要从身体心灵和灵魂方方面面去宠爱自己、啊、
哦，
要对自己狠点，
身心灵
对
三方面都要有。
比方说，对不对？吉祥，没事给自己买个宝马车呀、
啊，
对不对？
我是
就是对自己狠点，
我是想这么宠自己的名字，无奈这兜里实在是不行，跟不上。
是，那菲尔你怎么看？就是身体啊，这个包括精神、灵魂，
对
对，
如何去爱自己？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你自己要让自己觉得很自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自在
就是
不要没事给自己穿小鞋，
哎，对，不要去跟自己过意不去、
嗯、
就不要去，一个是就是说不要去羡慕别人，这是刚才吉祥也说了，就是在看到社交媒体
啊
因为其实别人展现的都是他光鲜，你不可能总用自己这个黑暗的时刻去跟人家光鲜的亮丽的时刻去比较，
对，
所以这样你越比较，你永远的就是你会沉溺在这种negative 就是负面的情绪当中，那就是会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走向负面的东西、就你一定要说，就比如别人光鲜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也有他 黑暗的时刻，
嗯，
所以你要自己要维护好自己在那个时候的心。就如果你现在很难过，遇到一个烦恼的事情，
是，
你也要告诉自己，这都是人生必经的一个经历，
嗯，
你一定要经历它的。你，哎，吉祥，我就想问你，比如你觉得你上周这两周算是一个至暗的时刻，
嗯，
那你有没有
还没算这么暗？
哎，对，这就是我想说的，你还没有对人生抱以就是失望，对不对？
啊，那还没有。
对，如果你要是整个人生你都抱以失望这种至暗时刻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要屡翻身，然后你的那个泼天的富贵就要来了。
哦，真的？
对，就是你一定要挺过那个时刻，
是
你一定要以积极正面的思想去想，让自己维护好自己内心的那种平静和自在。
但是你知道，菲儿姐，你讲到这个，我就说觉得我有时候觉得，
嗯，
今天伟明哥这个话题真的很好，就是有时候你人真的要自己爱自己，但是有时候我都可能是从小培养或者是这个人生经历怎么样，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来爱自己了。伟明刚才说你说自己买个宝马车呢，当然不太可能了，但是你说，嗯，
突然想到原来这是爱自己，
哎，
的，
哎，对，有没有，我说
你都忘掉了
想给自己买个什么东西，我都也都真的没有。
但是我觉得所谓的爱字就让自己很轻松，
嗯，
放松，
哦，
开心。如果买完这个宝马车，
嗯，
你会陷入到更大的一个痛苦，
是，
那就把它止住，
嗯，
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给自己买一束花，
嗯，
或者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小的电子玩具，嗯，电子的什么，
哎，
电子的什么就是产品，
是，
你会很开心，你就满足自己的小愿望，让自己有小喜悦。
我换了一个新手机还是蛮开心的，我才想想你们这个宝马车买不了，但是我还是换了一个，
哎，还真不错。刚才吉祥道出了全中国，
男人
的心声啊，
哎，
到今天为止他知道爱老婆，
哎，
知道爱小孩，
是，
但是忘掉了什么是爱自己啊。
对，我怎么才能取悦自己，我有时候都忘
了。他不是给自己买了个新手机吗？
但是
他开始学习了，
但是这也是为了工作用，因为这手机电池已经没办法了，
但是
不得不换，
嗯，
再教你一招，
哎，
随便出去循环问柳，
就是自己开心，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
但是心理学家有讲的是，
嗯，
就是爱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他举了一个非常一个这个真实的例子，比方说，
嗯，
有些人身体是残疾的
啊，
那他可能甚至就失去了活的勇气，他不爱自己了嘛？
对，
他说：“哎呦，我如果我能够有一双正常人的腿，正常人的这是一双眼睛，我是不是活得更好？”但其实心理学来讲说，你要接受你自己身体的残疾。
对，
因为刚才菲尔有讲，上天给你呢封闭了一扇窗，
是
可能就会给你打开几扇门啊。
哦，
所以说呢，如果你坚定原来世界上是这样一个轮回，是这样一个物质能量守恒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实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包括你自己的身体。那同时也鼓励什么呢，就是让如果就是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的这些人士呢，
嗯，
就是给其他人以鼓励。
哦，对，
这很重要。你有的时候自己没有信心，哎呀，我这个人自己很胖啊，或者，
嗯，
旁边好友可以讲，哎呦，伟明你并不胖啊，
嗯，
而且你这胖看起来很富态，
哎，
比方说，
嗯，
那你这个身材娇小，对不对？你看我们其实很多男生挺喜欢这样的一个身材，
对，
其实都是对对方就失去对自己身体条件一些缺憾的话，
嗯，
是一些可能是一些非常大的鼓励
啊。对，
只要别人一鼓励了，再加上你自己可能对自己呢，如果可能认识到自己原来缺陷未必是真正的缺陷，
对，
其实呢会产生慢慢慢慢接受这事实，最终达到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对，我觉得伟明哥说的很对，或者说，这个拿自己的优势你就跟别人，比如说
别人缺点、
不是别人缺点了，就是说，
嗯，
你真的我跟张学友比不过他唱歌，我跟他比跑步的话，
嗯，
我身体状况我真的比张学友好，
嗯，
对不对？
哦，
不是我了，是伟明哥，我也跑步，我可能也跑过张学友。
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缺点常和别人的这个优势，
减少无谓的比较。
对，这就让我想到我前不久有个朋友跟我说，
嗯，
哎，你看你跟张静初一个年龄，嗯，你看人家多年轻，你看你现在已经你显得比他老多了。我当时就很生气的回绝他，你不能用我的这种就是纯素颜去跟他的那个美颜 照比。
当然，
所以就是每个人就是活永远就是活在就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是，他这个女生吧，对你的朋友吧，
男生还是男生还是女生跟你讲，
女生他还没讲到重点。
嗯，
因为我们三个人比较，我们两个人比较聊，你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做节目嘛。
嗯，
那女生没说到重点，
对，
说还拿素颜跟人家化妆的时候比，你在应该如果吉祥说了，
哎，
你在和人家菲儿在比华丽那一栋栋房子去的，那你这
那就更比不过
了，那就更比不了他们了，对不对？
对，
是。
但是这种就比较就真的是无谓的去比较，
啊，对，你就会，
所以我跟干嘛跟张建书比呢？
对，如果你要为了他说的一句话，然后回去猛的自己节食啊，
嗯，
或者是化妆，那你会其实很臊，
啊，
很乱到自己的心的。
张建书是谁？
啊，
是没错，
我都认识菲儿姐，不认识张建书。
嗯嗯。
那么这个心理学家呢，对说要爱自己。当然包括可能爱自己身边的人，你看比方说心理学家举个例子啊，他说自闭症的孩子，对不对？
嗯，
那有些在我们外人眼里，因为你和他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的话呢，你就觉得哟，没准这个自闭症孩子是不是一个对爹妈是个累赘
啊，
哦，但是真的我们接触到自闭症的妈妈爸爸的时候呢，发现哇，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这个孩子。
哎，
这个孩子哪怕有一点点的这种进步，语言上啊，行动上啊，都是给家长一个莫大的支持跟鼓励。那甚至有可能都是这个让家长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动力。
嗯，
所以说，你看，我们可以讲说，一般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对很多人眼里说，因为你家里没有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
嗯，
你就会认为这是不是我如果我要发生是不是个累赘？但是没想到呢，自闭症家长他更有爱心
啊，哦，对，
他更能知道如何去帮助别人，
嗯，
这可能就是上天给这个家长所带来的特殊的礼物。
那的确，因为我这小朋友这个脾气不好嘛，我就上网去搜索了一下，
是，
嗯，
然后真的找到了一个老外的论坛，还不是华人的论坛呢，哦，
嗯，
每一篇帖都在讲自己的家里的什么状况，然后怎么来关爱这个孩子，然后底下一大堆回帖来协助。我觉得真的是正如我们跟讲的，就这种自闭症家庭或者他们更会去爱这个自己家的孩子。
对，嗯，从另外一种方面，就他也是希望即使你是自闭的小孩，你要知道你是在爱的环境下成长的，
嗯，
所以他也希望他自己可以坚强起来。
是，
嗯，
是没错。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嗯，
同时明天呢是五味杂谈空中再见。那么还有呢，因为明天是中国的
元宵
节，
元宵佳节，我们也提早给大家祝愿元宵节，
嗯，
佳节快乐，
是多吃元宵，
月圆人团圆。
哎，好
好，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